感谢天上真神的带领啊，我们安息日下午的聚会，我们继续来探讨启示录的导读跟研究啊。我们早上有提到为什么我们要读启示录，是因为启示录当中所记载的有关教会在使徒时代逐渐堕落的轨迹，那这些轨迹呢是神借着异象让约翰记录下来，然后在启示录当中留给我们后代或者是末代真教会的众圣徒所阅读的一卷圣经所借着异象所留下来的一个规范啊。那我们利用礼拜五的晚上还有今天早上来提到这个当代的使徒时代神借着这七个教会的堕落然后来提醒我们让我们在往后末日来临前教会依然会面对这些状况，面对这些困境我们先做好预备因为这是魔鬼工作的一个轨迹啦对教会来讲。那其实魔鬼的作为从古至今从来不会变你看魔鬼的作为从一开始就是对夏娃所使出的工作的内容，就是眼目的情欲这个今生的骄傲还有肉体的情欲，大概有这三种。然后一直到主耶稣的时代，魔鬼试探耶稣也是一样，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到了使徒时代使徒约翰也提到撒旦的作为也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我们相信在末后的日子，也就是说在魔鬼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他兴奋奋地来到这个世界上也是一样的也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还有今生的骄傲。那我称撒旦的工作就是一招半式闯江湖啦一招半式闯江湖为什么魔鬼撒旦不管在哪一个时代里面都是用这三种方式来迷惑人让人在他的迷惑当中来失败有两个可能第一个可能就是神只限制他做这三件事，圣经没有记载了但是我们从创世纪的开始一直到启示录的结束，大概魔鬼的工作就只有这三种，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所以虽然圣经里面没有记载说是神限制了他是这个字句上是没有这样写了，但是我们如果看这个以西结书的14章还有那个以西结书28章还有以赛亚书的14章我们可以知道魔鬼犯罪之后就被神摔到坑中极深之处，所以就被神限制了特别有强调魔鬼的作为被神限制因为他被 关在无底坑里面那无底坑如果用启示录的角度来看，无底坑就是这个世界就是这个世界。所以魔鬼犯罪之后，他本来是在天上的属灵气的，那犯罪之后神就把他赶到这个世界来，但是神限制他他的一些工作所以叫做被关在无底坑因为圣经里面有特别记载这样子，所以我们合理的来推断撒旦之所以他的作为工作从古至今到往后他只有这三个，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跟今生的骄傲，他不会变的，因为神限制了他工作的能力跟范围。那第二个可能就是因为人类很差啦虽然只有这三样，但是呢每一个时代单单魔鬼用这三样每一个时代的世人都承担不起了亚当夏娃也承担不起，后来的世人也承担不起，在更后面的末日来临前的世人还是承担不起， 这是人的一种软弱，肉体的软弱、哦、就好像说魔鬼跟你讲说我要用右手打你的左脸哦，一下两下，打了十几下，打了一百下，打了一千下，打了无数下、哦、我们都不会躲也不想躲，因为人、哦、就是这种软弱、哦、所以不管撒旦的工作项目只有这三样，但是每一个时代都没有办法胜过撒旦的这三样，所以他根本不用换啊，根本不用换、哦、就只有这两种可能、哦、不管是哪一种可能啦、啊，撒旦的工作一直从开始到结束他不会变，他不会变、啊、相同的道理，撒旦既然不会变，他在使徒时代对这个教会所做的这一些事情，让教会因为撒旦的工作而在使徒时代的教会堕落了。我们相信在末后复兴使徒时代的真教会啊、真耶稣教会依然会面对这一些状况、哦、所以主耶稣才用异象让约翰看见，并且交代约翰要把所看见的记录下来，然后呢写信给这七个教会，那就记载在启示录当中，让我们后代的人来看他的时候就能够更加明白当时候使徒时代的教会为什么会堕落，就是有这些原因在，让我们在现今的世代的教会渐渐往末日的时代的状况来发生的时候，教会里面会发生这些事情是绝对发生的，那也事先在教会还没有发生或是已经发生的一个状态里面，我们知道怎么自处，怎么来胜过撒旦在这一些事情上的一些作为，这是我们早上所谈到的一个内容。所以圣经的记载是非常宝贵的，非常宝贵，不仅仅是从历史来做教训，其实也从神的作为让我们清楚明白、我们教会在侍奉上、在福音工作上，在任何事上、神、早早就透过、这七封书信、告诉我们，我们将来教会所要面对的一些严峻的考验，让我们世间能够明白。好，那我们下午呢来谈为什么要读启示录的第三个理由。因为启示录它记载着真教会末后的行事历，是真耶稣教会以后的行事历。什么叫行事历？行事历就是我们要把以后所要做的事情先记录在我们的手册里面，那我们就按着我们所记录在手册里面的一些工作内容一一的来执行，这叫做行事历，也是我们往后工作计划当中的记录。所以启示录它表面上看起来是在讲世界要发生的事情，但是启示录最主要的并不是在讲世界了，因为我们知道圣经的主角是耶稣基督，圣经的主题是救恩，圣经的对象是我们，就是真教会，真教会，圣经从来没有为世界在做什么样的叙述了，他只是讲到世界的毁灭，他不会去为了世界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记录在圣经当中，都是为了救恩而记载的，都是为了主耶稣的计划而记载的，都是为了教会末后的事件所记载的。所以我们不要被一般教会所写的启示录的示意书给影响了，因为一般教会所写的示意书大概都是时代主义之下所写的，他们的 目标是在这个世界，但圣经不管从创世纪一直到犹大书，他从来不会为世界要做什么会发生什么来做注解啦、来做叙述啦、来做意象的一种阐明啦、但以理书里面他让这个巴比伦王所看见的这个大异象，他的用意也不是在讲世界的一些过程，他是要讲到后面要建立一个永坚不破的 神的国啊。他的目的不是、什么金头啦、银胸啦、铜腹啦、铁腿啦、半泥半铁的脚啦、重点不是这边，重点是有一颗石头扎下来，就扎碎了，然后就建立一个永坚不破的神的国。所以他重点不是在那个世界，重点是那一个要将来要建立的那个国、那个国是什么？那个国就是教会啊，教会是永坚不破的嘛、所以耶稣教会是复兴使徒时代的教会。使徒时代因为人的软弱，在神的计划当中有秋雨跟春雨嘛，所以肯定使徒时代一定会结束的，还有第二次圣灵降临，要建立末后的真教会。那这个真教会就好像但以理书的那个石头打下来之后，把这个世界打碎了，建立一个永坚不破的神的国嘛。所以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全部都是为了神的教会，为了神的救恩，为了耶稣基督所记载的。那对象是给谁？给真教会的所有弟兄姐妹。那为什么会有世界末日的那一种叙述呢？我们不要忘记、教会在哪里？教会在世界。所以教会里面所发生的事情跟这个世界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啊。所以教会跟世界是连结在一起的，所以在教会里面所发生的事情跟世界也是有连结的，所以才会有世界毁灭的这件事情，才会有世界毁灭的这件事。那世界毁灭的事情，根据启示录六章的记载，它是因为神的百姓被这个世界的人欺负了，所以我们向神喊冤嘛。那神到后来为我们伸冤，是神为我们伸冤之后，才有这个世界末日的结果。所以世界末日这件事情、不单单只是这个世界的人所犯的罪要承担罪的结果而已，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因为教会的弟兄姐妹，真教会的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上 受世界人的欺负，我们向神喊冤嘛。那神说要等候片时、等到什么时候？等到受逼迫的人、的数目满足了，那神就要下为我们伸冤了。伸冤的结果是什么？毁灭这个世界。所以世界毁灭、跟我们受逼迫，我们说第一个晚上有讲到大征战嘛，大患难嘛，所以我们会向神喊冤，我们没有地方处啊，我们没有地方 去做任何的一个申诉，我们只能够向神祷告，向神喊冤。那神告诉我们说，好吧，你在等候片时，多久？十天嘛，等候十天嘛，很 短暂的时间之后呢，神就要替我们伸冤。所以世界末日是因为信徒喊冤的结果，神为他的儿女的我们来伸冤、所以他才毁灭这个世界、所以毁灭世界跟什么有关系？跟教会有关系，跟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上被世人欺负，被撒旦欺负有关系、这是我们从启示录的整个内容来辨别。我们不要认为启示录它只是在讲世界末日的状态，那只不过启示录当中一点点，而且是因为我们受欺负，因为我们在大征战当中，因为我们受逼迫向神喊冤的结果、完全都是跟什么有关系？跟教会有关系、所以我们在、这个读启示录的时候，其实它就是把我们真教会末后所谓发生的事情，在还没有发生以前，就透过异象让约翰看见了，并且把所看见的异象把它记录下来。那记录下来的异象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真耶稣教会将来的走向是什么、也就是好像一本真耶稣教会的一个、这个拍电影的那个导演所写的剧本、简单来讲是这样子、所以往后怎么演，这个剧本神已经写好了，那我们要演的人呢，只要看这个剧本就知道怎么演。那当我们看到这个剧本的内容的时候啊，我们走到这个时代，我们就不会害怕、这个早就看到了嘛，这个早就神告诉我们了嘛、跟我们从来都不知道，突然间遇到这个事情，我们那个束手无策、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一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为什么要来读启示录？因为启示录啊，它是末后真教会的行事历，也就是说我们虽然还没有走到那个地方，但是我们可以从启示录已经看到耶稣教会所走过的痕迹是什么，那我们在走过去的时候就会更加的安稳、更加的对神有信心，在有信心的状态里面 我们的信仰就不会因为我们所遭遇到的一切来受到打击而软弱，甚至于到后来离开了这份信仰。这是我们读启示录一个很重要的目的。那所以我们就从启示录里面来看，到底教会未来会遇到什么事情。那启示录里面有七印、七号跟七碗，七印、七号跟七碗。那整个时间的主体是七印，七印啊，七印记载在哪里？记载在第六章，还有第八章第一节，第六章跟第八章的第一节，就是整个启示录的时间的主体，时间主体是这样过来的。那七号呢？七号是情境叙述的时间过程，就是说，时间这样走过来的时候，因为它很简略的来介绍这个时间轴嘛，但是这一段时间里面所发生的事情，在印里面他没有讲清楚的，他用号来说明。所以号它不是时间主体，号它是在介绍在这一段时间里面详细发生的情境，虽然是情境，但是有情境的时间。那碗呢？碗就是最后时段的一种大灾，就是毁灭世界的大灾，叫做碗。那这个我们要先弄清楚之后，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用什么来读启示录。当然是用印啊，用印就能够看清楚真教会幕后行事历到底会发生什么大事啊，我们大概在哪一个阶段啊，目前到哪一个阶段，大概我们看了印之后，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的来辨别启示录当中的七印。那我们现在的弟兄姐妹，现在的信徒到底大概进到了哪一个印里面呢？那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的来辨别。好，我们先来看启示录的第六章。启示录的第六章第一节第二节，启示录第六章第一节第二节，我看见羔羊揭开七印中第一印的时候，就听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声音如雷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第一印打开的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就是那个神出声音告诉约翰，好像雷在说话。雷大概是自然界里面声音最大，声音最大的响彻云霄了。雷一打呢，很远很远的地方都可以听得到所以雷是自然界里面可以说是声音最大的。用这个声音最大的来告诉我们说，这个声音呢只要出声了，没有听不到的了，没有听不清楚的了，声音很大那我们人的声音很小所以用麦克风嘛如果打雷的话，哇，你很远很远的地方闪亮，但是你在这很远很远的地方就听到这个雷声了嘛所以雷是表示什么？表示自然界当中声音最大的。也就是说，当神发出这个宣告的时候呢没有人听不到的，都可以听得到那这个时候呢约翰他就听到了这个活物声音如雷这样说，说什么呢？你来，你来了叫约翰来然后呢，第二节就讲，我就观看他就看，他看到什么呢？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他看见什么？一匹白马。那马呢，如果我们读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九节，马就是战争的工具，它是战争用的，战争用的而且马在战争上，在旧约时代古老的战争当中马匹是最快的一种战争的工具所以骑兵队是迅速的而且它的那种杀伤力是很强的，尤其是马后面如果有那一种这个车辆的话，车辆的旁边都还有那个武器 哦，马一过去呢，那些打仗的那些阿兵哥啊，那些部队啊，就全部被那个马哈、哦、旁边的那个武器给伤到了，甚至于给杀了，并且滚过去了哈、哦，所以那个杀伤力是很强的。好、哦，他说马是战争的工具啊，马是什么颜色的？马是白色的，马是白色的哈、哦。那白色是什么意思呢？啊、我们看一下那个以赛亚书第一章。以赛亚书的第一章，好，请看十八节，一章的十八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哦，在以赛亚书第一章十八节这边就讲，我们的罪虽像朱红，朱红就很红啦，但是呢。啊、神要让你成为雪白、啊、所以红如丹颜、啊、必白如羊毛、啊、所以白呢、啊、是指的什么赦罪的意思啦、啊、神会赦我们的罪，本来我们罪像朱红，但神的赦罪呢就变成雪白，我们红像丹颜一样、啊、但是呢神让我们白像羊毛、啊，我们再看启示录的第一章十三节十四节，启示录的第一章十三节十四节，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啊、这边是讲到约翰看见救主耶稣基督的荣威、啊啊、他的荣威呢用什么来表明呢？他说啊，白如羊毛，如血，眼目如同火焰，这跟以赛亚书第一章十八节所说的是一样的、啊、所以主耶稣、啊、的这个威荣呢也是白如血如羊毛，因为主耶稣基督啊，他流出他无罪的血，可以有赦罪的功效，所以赦罪呢就如血如羊毛一样的、哦、我们再看一下那个马可福音的第九章，马可福音的第九章第二节第三节，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二节第三节，过了六日，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二节，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耶稣在变貌山上，他就变了形貌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所漂的布没有能够漂得那样白的。所以用白呢来代表什么？代表洁净，代表洁净。那主耶稣是圣洁的，所以变貌形象让这三个门徒看见地上所漂的布没有一个能够漂得那么白的，是超越地上所可以漂布的一种白了。所以白是什么呢？白就是无罪圣洁，白就是可以赦罪。那马是战争的工具，所以要能够赦罪要透过征战，跟谁征战？当然是跟罪恶征战啊，没有跟罪恶征战啊，怎么能够赦罪呢？啊，就没有赦罪的功效，啊，没有赦罪的功效。那这个马是战争的工具，以我们现在来讲，马是指什么？教会啦，教会能够与罪恶征战，并且能够胜过罪，才能够赦罪嘛。啊，我们看约翰福音的二十章，约翰福音的二十章好，我们看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二十一到二十三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二十三节， 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个你们就是往后的教会。哦，主耶稣他向这些门徒复活后显现，告诉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我，我也差遣你们。”那说了这话呢，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将要受圣灵。”当你们受了圣灵之后呢，二十三节就讲得很清楚，与罪征战就能够胜过罪。所以他就讲了，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所以教会他有赦罪留罪的权柄了，就好像这个白马出现之后，能够叫人的罪得赦，能够圣洁，能够完全像主耶稣基督的形象一样，有荣耀威严。在哪里？在教会当中。因为白马出现就是能够叫人赦罪的马，那我们就能够因为这样子来蒙赦罪。所以白马出现它指什么？真教会的出现。为什么是真教会？因为真教会有圣灵的 降临，有应许的圣灵。所以就好像主耶稣所说的，我们已经受圣灵了。那有受圣灵之后呢，我们就能够有赦罪跟留罪的权柄。没有受圣灵的教会就不能够赦罪，也没有办法留罪，因为他没有受差遣。所以一个教会有没有受差遣，不是谁说了算，不是牧师传道长老执事说了算，他也是人啊，他不能说了就算了，而是什么？而是这个教会有没有圣灵降临，圣灵说了才算，人说了是算了啦，圣灵说了才算。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嘛，主耶稣向他们吹一口气，告诉他们说：“你们将要受圣灵。当你们受了圣灵之后，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就留下；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就赦免了。”说一个属灵征战的这个工具就是教会，而这个教会之所以能够得胜，之所以能够叫人能够免罪或是赦罪，是因为圣灵的原因。所以我们看启示录的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它是什么？它是指着真教会的出现。所以第一印打开的时候是赦罪的马，能够叫人的罪得到赦免，得到圣洁的这个属灵征战的工具就是教会。而这个教会呢，一定要有圣灵的同在。而这个有圣灵的同在在哪里？在真耶稣教会。所以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知道，第一印打开是真教会的出现，这是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来辨别。好，那这个教会出现之后呢，我们看一下第二节，启示录第六章的第二节。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拿着弓，骑在马上的拿着弓。弓是什么？弓就是在古时候打仗的时候最有力的兵器啦，就是我还没有跟你面对面的时候，我就可以用弓把你射死了。所以弓呢是最好的兵器。那我们今天在教会当中，教会最好的兵器是什么？真理啊。你看那个以弗所书第六章嘛，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嘛。所以一个教会之所以有最有力的兵器，不是这个教会里面有多少神学博士，不是这个教会里面有多少人才，这个都不在有力的一个兵器当中，而是什么？神的道，圣灵的宝剑，神的道。这是弓啊，弓就是神的道。教会里面如果没有神的道，他人才再多，历史再悠久，那个这个 教堂的这个再多么的辉煌都没有用啊，一点用处都没有，因为他没有兵器嘛。兵器是弓，弓就是什么？弓就是真理，真理就是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那再来他又讲到说，并有冠冕赐给他，他便出来胜了又要胜。这个教会是有冠冕的，是荣耀的，是谁赐的？是神赐的，是神与我们同在的见证。所以我们可以在教会当中看到很多神的冠冕。这个冠冕是什么？医病赶鬼的神迹啊，对不对？叫死人复活啦，赶出污鬼啦，叫这个病痛的人得医治啦，这些神迹其实就好像神在我们教会当中 戴上冠冕一样的荣耀，而这个荣耀不是我们自己的哦，因为我们哪里能够行出这个神迹来，是神的作为，所以教会有这个冠冕是神赐给我们的，因为神在这个教会当中显出他的作为来，所以就有神的荣耀啊，这个荣耀就是冠冕啊。最后就讲到他变出来胜了又要胜，这胜了又要胜不是胜两次哦，这个胜了又要胜是持续不断的胜。所以当白马真耶稣教会出现之后的教会就会一直胜胜胜胜胜胜到哪里？胜到世界末了、哦、我们看启示录的十九章，后来白马又出现了十九章，请看十一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呈现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看十四节，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你看出来了，到最后这个幕后的最后一场征战嘛，白马又出现了。所以白马他是胜了又要胜，就讲到说真耶稣教会建立以后，他就一直持续不断的胜胜胜胜到什么时候？胜到这个世界末了。最后呢，神会骑着白马，白马是教会嘛，主耶稣基督会在白马上出现，末世众军就是我们所有存留下来的弟兄姐妹，就是末世众军、啊、他也骑在白马，就在教会里面，那出来呢，打胜最后一场与魔鬼的征战、哦、是真教会、哦、所以这些真耶稣教会 出现之后，就不会再有像使徒时代的教会说哎，圣灵停降了结束了，没有，到什么时候？到这个世界末了，与罪恶与撒旦征战到最后。而这个征战、哦、不是我们征战、哦、如果我们看十九章，谁征战？主耶稣基督在我们前面征战，我们只是跟在主耶稣后面，看着耶稣跟撒旦征战，看着耶稣跟世界征战、啊、我们呢，我们只是跟随他嘛、哦、在十四节那边就讲跟随他嘛，只是跟随而已啦、哦、所以最后的一场征战、哦、是跟随这个主耶稣基督在、啊、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个征战、哦、这是第一匹白马的出现。好，我们再回来看启示录第六章第三节第四节，揭开第二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二个活物说，你来，就另有一匹马出来，是红的，有权柄给了那骑马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使人彼此相杀，又有一把大刀赐给他。第二印打开的时候呢，也是马出现、哦、所以第一匹马如果是讲到教会，第二匹马呢，以解经的原则、哦、释经学的原则来看，第二匹也是马，所以你就不能够再把它解释成为其他的了。如果解释成为其他的，那就天马行空了，按着自己想要解释的去解释，那到底是什么呢？你解释的跟我解释的跟他解释的不一样、哦、我想是共产党啦、啊哦、我想是那个 IS 啦、就是那个恐怖分子啦、啊、我想是以前的那个教徒政策的那个天主教啦，我 就很多很多很多。所以如果我们有兴趣的话，去看一些解释的书、哦、大概二十年、哦、就会改变一次，二十年了、哦、就会把这个红马的解释又改变了、哦、我记得我们以前在、这么四十年前、哦啊、在、这个读神学院的时候、哦、三四十年前三十五年前、哦我们常常就听到、哦、这个白马就是共产党啦、哦、共产党出来了、哦共产党为什么是共产党？因为共产党的国旗是红的嘛，啊，红马啊，所以共产党啊，这个就是什么时代主义下的一种解经方法啊，那也违反了其这个释经学里面的一个规范。你第一批是讲到是教会，第二批也是马也是教会啊，只不过是白色的变成红色的啊。为什么变成红色的？就是表示教会呢内部有了一些变化了，有了一些变化，而不是外部上的一种外来的一种现象、啊、不是 哦。所以红马呢是什么呢？他说啊，骑在马上的可以从地上夺去太平、哦、所以教会里面会发生什么？会发生争端啊，争端、哦主耶稣他自称自己是放火的人啊，放火的人。好，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的十二章， 路加福音的十二章，请看四十九节到五十三节，四十九节到五十三节。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倘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你们以为我来是要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要叫人纷争。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三个人要和两个人相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耶稣是放火的人呢，所以当第一匹白马出现，打开第二印的时候，教会会发生什么相争的事情啦？为什么会发生相争呢？我们看马可福音十六章，马可福音的十六章，请看十六节。马可福音的十六章十六节，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仰里面是一刀砍下去，是一边这样一边那样，这叫信仰。你不能够说信仰当中有灰色地带，这样也可以那样也可以，那就不是信仰了。信仰是绝对性的，真理是绝对性的，只能这样子不能那样子。好了，那神的道理，耶稣基督的道理进到这个家庭来的时候，有人相信有人不信你就在那边，我得救的，你是要被定罪的，那岂不是相争了吗？对不对？所以信仰这件事情跟一般的一些事情是不一样的。一般的事情是可以妥协的没关系啦，反正我让你啦没关系啦这个可以接受啦，这个都没问题比如说我比较喜欢吃鱼，你比较喜欢吃菜，没关系啦，我为了要跟你能够融洽在一起，我学着吃菜吧或者我学着吃鱼吧，这个都 OK 的，没问题的。但是信仰可不可以？信仰当然不可以啊，你不能够说我信耶稣可以得救没关系的，你信菩萨也没关系的，我们一起来啊，可以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的话就会在这个家庭里面产生一些纷争了。这个纷争是这样来的所以当过去还没有得救的福音进到这个家庭的时候，这个家庭可能是和睦的，因为大家没有对跟错的这一种绝对性的分别。但是当得救的福音对跟错一定要有绝对性的分别的时候，进到这个家庭里面来，这个家庭就会变成什么？为了要分清楚这个是 能够得救的你这个是要被定罪的，那就会怎么样？为了这些事情争吵嘛。所以主耶稣才会讲，我来是要把火丢在地上，若是着起来，不也是我愿意的吗？所以这件事情是神愿意的，主耶稣愿意的人本来就是这样子吗？很多事情都是坚持己见嘛，那有什么关系呢？没有什么关系啊，坚持己见是个人必须要为自己的选择来负责嘛。就好像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神告诉他说果子一切你都可以吃但是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能吃。当亚当夏娃摘善恶果要来吃的时候，神有没有出现跟他你不能吃？没有，因为他是他选择啊，神如果出面来阻止这件事情的话，那人活在世上就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我们是好像是傀儡一样啊，傀儡啊，你没有办法 做自我选择嘛，那不是很可悲吗？就好像机器人一样啊，一点自我的选择性都没有，那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神不会替你选择啦，但是当你做了选择之后，你要为你所做的选择来负责嘛？因为这样子，所以才会有真教会出现之后，真理就好像火一样丢在地上，接受的人呢，把它当为至宝；不接受的人呢，这个这么烫，把我烫死了。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尖锐的一种事情。所以信仰很尖锐啦，信仰很尖锐，一样的道理啦。教会为什么是得救的教会？我们不能够说没关系了，都信耶稣，哈，都在一起，可以吗？如果可以的话，就不用分了嘛。如果可以的话，就不用分。所以我们不用去害怕说，我们跟外教会会有所争吵，这个有什么好怕的？ 本来就是这样子啊，真理一放的时候就好像火，接受的人是温暖的，不接受的人是烫死他的，本来就这样子啊。哦，所以我们不要再用那一种啊人的想法说，哦，我们可以用这种比较温和的方式来谈道理啦，比较温和的方式来谈道理是谈不出所以然来的。本来主耶稣的意思是这样子嘛，就是火啦，丢下去，要么就是温暖的，要么就是烫死你的，啊，一定是这样子的啊。所以真教会出现的时候呢，就会发生这个问题，不管是对内或是在基督教里面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不用害怕，本来就是这样子，不用，本来就是这样子。我们真耶稣教会在中国大陆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教会的名称不是真耶稣教会，刚开始了，我们真耶稣教会的名称叫什么？万国更正教。我们用这个是1916年的时候了，用这个向政府申请，结果没有通过。为什么？因为这个不是名称啊，这个是动词啦，啊，教会应该是要名词啦，不是动词，所以后来的政府他不允许。1917年的时候才用真耶稣教会这个名字，我们是用万国更正教，真耶稣教会嘛，哦，所以我们是万国更正教，真耶稣教会出去传福音的哦。人家好像火一样耶，哇，你们是万国更正教，要把我们的教会更正，那意思就是我们不对啊，对不对？但是你知不知道，就是那一段时间整个中国的福音才是广传的，广传的，哎，那一段福音神的作为好像火一样，哦，就烧遍了整个中国大陆啊。如果你们有，我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到那个山西的太原，太原哦，山西的太原啊，太原有一个我们真耶稣教的会堂，已经100几年，103、104年了，到现在为止103、104年了。那个会堂，你站在前面看，你都会掉眼泪了。啊，我们真耶稣教100几年以前这么大的会堂，这么堂皇的会堂，100几年呐，你站在这前面，你都会感动的掉眼泪。我们真耶稣教全世界的教会都没有那么100年前的那么大那么堂皇那么的威严，我们真耶稣教100几年前就有了，在中国大陆的会堂这么的大，是后来战争的时候被炮弹打坏了大概1/4，我们再把它修补过来。如果你再有机会到湖南长沙去看湘江河边的一个毛泽东纪念馆的斜对面，毛泽东就是在那边发迹的嘛，他就是在那边，因为他是湖南人啊，哦，他是开始在那边那个最原始的他们会议的地方，哦，就是我们潮中街教会，长沙潮中街教会的斜对面。我以前去的时候常常去跟毛泽东打招呼了，那他不理我，因为他躺在那边怎么理我呢？他已经死掉了嘛。我常常去每天走路的时候都去看看毛泽东啊，毛泽东你好啊，他不能起来了，他已经死掉了，哦。哦，我们那个会堂有多堂，我说101年了啦，101年，3层楼高啊，比我们的会堂还高，哦，我们也是3层楼嘛，比我们会堂高。100多年前的会堂是那一种，哦，那个洋房类型的，哦，洋房类型，旁边一到现在为止旁边还没有一间，房子比我们会堂还要堂皇，新建的哦，没有我们会堂那么堂皇，哦。啊，那个字，哦，是用洗石子的，真耶稣教会洗石子的，100多年就洗石子了，哇，那个真的是你站在前面你都很感动啊！哎呦，我们真耶稣教会100多年前的会堂这么的堂皇，哦，这是万国更正教真耶稣教会，好像火一样丢在大陆，丢在中国大陆就烧遍了整个中国大陆。不要怕，神的作为有什么好怕的？唯一得救真教会有什么不敢讲的？火啊，是火，神的道理是火，哎，火如果对那些需要的人来讲是温暖的，是得帮补的，是可以去除很多灾病的，但是对那些不需要的人，他觉得哎呦，火要把我烧伤了，啊，那本来就有这两种人嘛，就好像刚刚主耶稣讲的嘛，三个人要跟两个人相争，两个人要跟三个人相争嘛，那有什么好可怕的呢？这是神所愿意的嘛。那我们神的愿意，神都愿意了，你在替神担心什么？所以有些人就会讲说啊，我们不要讲唯一得救真教会啦，这样哦太刺激别人了。 主耶稣 都要讲了，我们还不讲，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这个是神在救赎末世的计划当中的行事历、哦、所以当真教会出现的时候就好像一把火一样、哦、我们不要把这把火给灭了。主耶稣丢的火你把它灭掉还得了啊？你比主耶稣还伟大、哦、这是第二个、哦、所以第二印拿开了就是有这种争端了。那现在有没有争端？有啊，有争端啊、哦、所以第二印你现在怎么样？应验了嘛、哦哦、我们再看第三印，看第五节第六节，揭开第三印的时候，我听见第三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黑马，骑在马上的手里拿着天平。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油和酒不可糟蹋、哦、第三印打开也是一匹马，但这匹马变成什么？黑的，所以黑马出现、哦、那骑在马上的手里拿什么？天平。天平是什么意思？斤斤计较了、哦、有没有人拿天平去称那个铁啊？没有啊，天平都称什么？称金子嘛，对不对？你到那个金店里面去买金子，哎，这个金子用天平来称啊，这个金子绝对不用那个大秤来称了，对，对不对？所以天平的意思是斤斤计较，一点点都计较了，因为这个太贵了嘛，太贵了、哦、所以黑马出现就是什么？斤斤计较的年代出现。这发生在哪里？发生在教会里啊。斤斤计较什么呢？好，我们看第六节。我听见在四活物中似乎有声音说，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酒和油不可糟蹋。我们要注意、哦、一钱银子买一升麦子，一钱银子是什么意思、哦、如果我们读马太福音二十章就可以知道，一钱银子就是一个工人一天的工资啦，一个工人一天的工资、哦、如果你读马太文二十章、哦、的里面、哦、主耶稣所讲的比喻、哦、工人讲定一天一钱银子，然后就打发他们进到我们这个葡萄园里面去工作了嘛、哦、这个是主耶稣讲的。所以一钱银子它所代表的定义是什么？一个人一个工人一天的工资、哦、那买一升麦子，一升麦子呢 的大的多跟少呢，是指着一个工人一个人、啊、不是一个工一个人一天的食量、哦、一钱、不是一升麦子，就是一个人一天的食量、哦、那一钱银子买三升大麦，三升大麦呢是一个工人、哦、因为工人他吃的比较粗劣的东西啦、哦、所以它是要三升大麦、哦、麦子跟麦大麦不一样 哦如果你我们台湾比较没有办法分辨、啊我常常去中国大陆，你到苏北、哦、苏北他们都会种麦子跟大麦、哦、麦子那刚开始觉得、嗯啊、麦子不是大麦吗、哦哦、一样的啦，但是呢它的那个收成之后的那个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哦，大麦是指着那个比较粗劣的、哦、它没有经过很细的去处理。麦子呢是经过很细的处理，就好像我们在吃饭的那个糙米跟那个精米、哦、它一样是米啦，但是多经过几道处理之后就变成精米，就是变成我们吃的那个白米、啊、那个这个粗米呢、哦、就是那个糙米、哦、它是只是把那个外壳拿掉还黄黄的一样的、哦啊、大麦呢是工人吃的啦，因为比较便宜嘛，麦子经过好多处理比较贵嘛、啊、同样一钱买三升大麦，因为工人吃的食量比较多，所以他一天要吃三升、啊、这个意思是什么呢？一个工人或是一个人做一天的工资只能够让自己吃饱，他不能够再分给别人，而且酒跟油不可糟蹋，非常稀少、哦、这就是在教会当中有什么？有饥荒啊，在教会里面有饥荒 哦。那有人在解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把黑马解释成什么？石油危机啦，有没有听过、哦、石油危机。如果是石油危机的话，那石油危机早就解除了。所以后来的人又把黑马就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解释。 啊，那常常会变的啦，用时代主义的方式来解释圣经的道理，常常会不同的时代有不同时代解释，那到底是这个时代解释对还是下个时代解释对，那就不得而知嘛。啊，但是如果你用教会的立场来解释的话，教会是不会变的啦，教会不会变，社会世界会变，教会不会变。哦，所以这里所讲的黑马有饥荒是指的什么？教会内部的饥荒。那教会内部有什么饥荒呢？我们看阿摩斯书的第八章，阿摩斯书的第八章，请看十一节啊，在1079页啊，1079页，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哎，这里是讲到饥荒不是自然的。我们在谈饥荒，都往自然的现象来谈饥荒，但是在教会里面所发生的饥荒，因为马是教会嘛，黑的马就是饥荒的马，就饥荒的教会嘛，我们就不能够用自然界的饥荒来解释它，啊，不能够用自然界的饥荒解释它呢？圣经当中就有刚刚所读的阿摩斯书第八章十一节。说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好，所以这个饥荒是谁降的？耶和华降的，神降的，是神的作为。当然，自然界也是神的作为啦。但是我们所说的自然界是没有特定的，或是刻意的要达到某一个目的，只不过是自然界当中所发生的一些偶然的饥荒现象。但是这里是主耶和华有他的目的在的，所以他才会特别记载啊，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啊，这个饥荒是什么饥荒呢？他说人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是缺少什么？缺少神的话了。也就是说，当属灵的饥荒，主耶稣命饥荒降在地上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就缺少什么？缺少神的话。神的话呢，就不像过去一样，哦，我随便到教会里面来，就有人讲道理给我听，哦，我随便在家里拿到圣经就可以读圣经，没有那么好啦，没有那么好。哦，到后来呢，神会命饥荒，可能把所有的传道都杀光了，被这个被杀光了，就没有人在讲台上讲道了吗？所以我常常跟神学生讲，当传道你要觉悟，说不定有一天就要被杀了。不过现在当传道还不错，赶快来当传道，不要害怕。这个时候到底什么时候到我们不知道了，但是如果按照这段圣经来讲，有没有可能？有啊，你看当时候中国大陆的时候，共产党统治了中国，他们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当时候的我们真耶稣教会就开始被逼迫，不是只有真耶稣教会啦，所有的教会、所有的宗教都一样啦。那我们讲真耶稣教会，所有的圣经都不见了，烧掉了嘛。所有当时候的工人都不是被杀就是被关嘛。哦，以前的那个为保罗的儿子叫为以撒，他就被关了二十几年才被释放出来，释放出来之后呢，他就不敢再传福音了，躲在家里一直到死。为什么？太辛苦了，太可怕了，他那一种劳改，他那一种监狱里面的那种生活太可怕了，关了二三十年之后把他放出来、所以他一直到死啊，他就不敢接触教会的一些工作，这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了。所以当时候就在中国大陆发生这个了，那圣经启示录当中都是先从局部的到面到整体嘛，那第三印黑马有没有出现了？出现了，只不过还没有全面性了，在中国大陆已经出现了，出现啊，不过现在有一段时间比较自由，但是呢，现在哇，好像又回到那个毛泽东的那个时代一样啊。我们现在都没有办法进去嘛，以前都还可以进去，以前我大概一年有时候会进去到5次6次甚至到8次， 现在一次都没有办法进，三年没有办法进去了，虽然还有跟他们在联系，但是没有办法进去，因为受阻碍。他们是允许有教堂，但是他们是定点、定堂、定人。什么叫定点呢？比如说我们龟山在这个点，你就不能够到另外一个点。定堂这个点有一个会堂，就是这个会堂，你不能够在旁边有一个会堂。定人就是你这个会堂里面有多少个人可以上台讲道，就只能够这些人。他前面都有一个摄像头、录像头，然后呢，所有的聚会里面的内容都会往公安局里面送，这是即时的哦。你现在讲到公安局里面就有你讲到的视频，所以他们是非常的严格啦。然后呢，会堂里面要吊国旗，或者是红旗。那会堂外面呢要挂红旗，表示什么？表示中党爱国。我的教会是中党爱国的，所以你现在到教会去，不是我们这耶稣教会的，所有教堂、所有的庙宇外面都有挂红旗，里面都要挂国旗。你要不要放那个习近平的像？你们自己决定。那有些人为了要讨好习近平嘛，所以有些教会呢就把习近平的像挂上去。那我们之前说教会是不拜偶像的嘛，所以我们当然不挂啊，没有挂。你挂上去的话，到底到进去在那拜拜，那还得了啊？所以我们没有挂，但是我们一定要挂国旗。没有挂国旗，这会堂会被拆掉的。国旗没有关系啦，圣经也告诉我们嘛，我们要爱国嘛。那他既然是受制于共产党，国家是在他统治，我们挂这个国旗是 OK 的。但是挂人呢，我们不挂啊。这个是黑马啊。那这个呢，以我们现在来讲已经有应验了，只不过它是局部的应验，将来会慢慢应验到全部，那这个马出现一直跑到什么时候？跑到这个世界结束。我们再看启示录的第六章，启示录的第六章第七节第八节，揭开第四印的时候，我听见第四个活物说：“你来，我就观看。”见有一匹灰马，灰色马，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石，音符也随着他，有权柄赐给他们，可以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这里就开始杀人喽！第四印打开之后开始杀人了哈。他说呢，有一匹灰色马，灰色马，我们如果读希腊文或是那个英文的话，它是青色的马啦，青色的马哈。有一句闽南话啦，就是一个人被吓到之后，惊到闽南前顺顺，是吧？有没有听过？我们这边应该台语也听得懂嘛哈。被吓到之后，你的脸色发青啦，闽南话惊到闽南前顺顺嘛，脸色发青啊。这个第四匹马出来就是 灰色马，但是原文叫做青色的马，青色的，不管灰色不管青色啦，重点是后面所讲的，然后就是骑在马上的名字叫什么？叫做死，所以已经开始要死人了，开始要死人，就是第四印打开的时候，灰色马出现，青马出现的时候，神开始要有他的作为，在哪里？在教会。因为也是马，第一匹马是教会，第二匹马是教会，第三匹马是教会，第四匹马当然是教会。所以神要开始清理，今天早上讲的，神要开始清理教会的那些主内的外邦人了，要清理了，那用什么清理呢？用刀剑、饥荒、瘟疫、野兽。那我们怎么知道是清理教会里面的人呢？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十四章。以西结书的十四章请看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以西结书的十四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将这四样大灾，就是刀剑、饥荒、恶兽、瘟疫，降在哪里？耶路撒冷，将人与牲畜从其中剪除，岂不更重吗？以下省略好了哈。你看哈，这边有讲刀剑、饥荒、恶兽、瘟疫，这四个跟启示录 第四印打开是不是一样？刀剑饥荒，它是瘟疫在野兽啦，都一样哦。啊，神要降这个灾在哪里？二十一节就讲降在哪里？耶路撒冷，不是降在地上而已哦，降在地上的什么？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在哪里？耶路撒冷就教会啊，教会就圣城耶路撒冷啊。我们读到二十一章的时候哦，有机会再讲。二十一章的时候就讲到什么？圣城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嘛，就指的什么？教会啦，教会，教会是从天而降的，从神那里来的。所以神要降刀剑、饥荒、恶兽、瘟疫降在耶路撒冷，好，然后呢，将人和牲畜从其中剪除，不是更重吗？好，我们再看二十二节。然而其中必有剩下的人，有没有全部剪除？剪除没有，有剩下的哦。哦，那他们连儿带女必带到你们这里来，你们看见他们所行所为，要因我所降给耶路撒冷的一切灾祸，便得了安慰。所以神降这个灾祸，杀了地上主内的外邦人，让这一些人得什么？安慰。注意哦，所以神要清理教会里面主内的外邦人，是要让谁得安慰的？让主内的众弟兄姐妹得安慰的，得安慰。哦，所以我们会经历一段教会好像被主内的外邦人所挟持的时间，但是不会很长。那神会怎么样？神会让灰色的马出现，会降刀剑、饥荒、瘟疫、野兽，杀害地上，地上就是耶路撒冷四分之一的人。哦，我们这边如果有一百个，四分之一有多少个？二十五个啊，二十五个死掉了呢，二十五个死掉了。哦，啊，这一种过程呢，就好像《使徒行传》第五章，亚拿尼亚夫妇欺哄圣灵嘛，哦，他们把所卖的土地的价钱私自留下几分之后，才拿来彼得面前说：“啊，我卖的土地就这些钱。”彼得说：“你在欺骗神呐，在欺哄圣灵了。”结果亚拿尼亚就当下就什么死掉了。经过三个小时之后，他的太太也来了。彼得问他说：“是这个吗？”他说：“是。”埋葬你先生的少年人的脚步，刚到而已。结果那个亚拿尼亚的妻子，啊，也死掉了。所以夫妻两个人相继三个小时，统统死掉了。啊，所以幕后神的功能有这个权柄。有这个权柄，哦，那当然现在还不到这个时候嘛，这个权柄不需要有嘛，所以权柄不是因为哪一个人，而是因为需要性，需要性，哦，不是说啊这个人比较圣洁，比较有能力，所以有这个权柄，不是，神会透过什么时间点的需要，啊，用这个人来执行这一个神的刑罚，为的是要让主内的弟兄姐妹得到安慰，哦，所以到了第四印打开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清理门户的时候了，清理门户了，啊，所以我们应该要坚守信仰的原则，啊，道理的一个次序，啊，不要成为主内的外邦人。那到了最后呢，神会清理这些，让主内的弟兄姐妹因为灰马的出现来得到安慰，啊，得到安慰，啊，最后我们再讲第五印，啊，第五印打开的时候呢，啊，就是大征战的日子啦，大征战，大逼迫啦，就主耶稣所说的，从创立世界以来没有这么大的，以后也不会再有的那个大征战，哦，那这个征战呢，就是打开第六印的一个前哨，就是我们在那个时候会遇到绝对性的逼迫，绝对性的逼迫，那我们只能够怎么样？只能够等候，哦，等候。所以第十一节那边就讲，于是有白一次给他们，又有话对他们说，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的数目。我们那个时候只能够忍耐等候，向神喊冤，忍耐等候，安息在神的旨意里面。那如果我们今天能够做到这样子，哦，我们今天从现在开始来灵修自己，能够安息在主的道理里面，那我们就能够领受这一件白衣， 启示录有三件白衣啦，这是第二件。我们领受这件白衣之后呢，神就会为我们为我们来这个伸冤啦，那伸冤的内容就第六印，所以第六印是世界末日，第六印是世界末日。那第七印呢，我们看第八章第八章的第一节，羔羊揭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两刻。第八印只是这样而已，第八章的第二节以后不是在讲第八印，不是在讲第八印，这我们以后如果有机会的会讲。所以 第七印的内容只有第一节，就是打开第七印的时候，天上极静，约有两刻。什么叫两刻？三十分钟啊。天上极静什么意思？我们如果读这个旧约先知书的时候，神要出现就是天上极静了。你看那个神要向摩西显现在那个荆棘地的时候，那种极静神在那个这个西乃山的时候那是极静。所以天上极静是指的什么？神要出现了，所以第七印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主耶稣再来，天上极静两刻，这种可怕比世界末日第六印的那种状态还可怕，因为天上极静啊，静得让你心里发慌嘛。当然，如果你是把握得救的人呢，你会期待，哎呦，主耶稣啊，你来了。如果是没有把握的人呢，那三十分钟是多么可怕。就好像一个人已经被判死罪，再过三十分钟就有人要把你拖出去枪毙了，那三十分钟是多可怕，那一种感觉，所以第七印是指着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这个是整个启示录的时间主体，也是在讲末日真教会的行事历，将来呢会一个的应验，那我们读到第五印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种害怕不过这个不用担心了，不用担心那个如果有机会的话再跟大家分享那我们今天讲到这个地方一起来唱诗344首。 暴风雨中的避难所，耶稣为磐石做我避难所，如所梦的有阴阳所，说耶稣为磐石做我避难所，暴风雨中的避难